更令人费解。在圣经里面很难找到另外一本书比启示录引起更多的争论，在圣经里面很难找到另外一本书传道人最想避开的经文。但这神给我们启示录不是因为要恐吓我们使我们混乱，更多是要我们争论分裂教会。上帝给启示录给我们目的是要巩固我们的信心，巩固我们的信心，准备我们面对一个越来越令教会困惑的时代。神给我们启示录目的是要巩固我们站稳在教会之外而来的越来越严厉的压力。圣经给启示录给我们给教会目的是要洗干净在教会之内的自己做出来的腐败。你有没有感觉到今时今代啊越来越好像一个失控的世界？你有没有感觉到教会信徒越来越受围困？你有没有感觉到圣徒教会受教外来的压迫，受教会之内来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厉啊？启示录的信息就是郑重的为今世今代的信徒而写的。21世纪跟第一世纪没有分别，第一世纪面对的一个时代好像是一个失控的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好像是一个失控的时代。但是约翰的信息对第一世纪说，对21世纪说，我们要肯定神是掌权的，神的主权管控在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利，神的手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被夺走被夺去。约翰用看见神的宝座，那个就是第四章的信息，约翰用看见神的宝座向第一世纪说，向以后每一个世纪都肯定神的主权。约翰看见天堂的宝座，天堂的宝座就是代表神受敬拜的荣耀，无可以相比的荣耀。4个活物24个长老不停地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地上的君王，地上的专制暴君喜欢大摇大摆的作威作福。地上的君王啊，他们喜欢坐很辉煌的车游行，但是与神宝座的荣耀相比啊，地上的荣耀，所有最高荣耀的君王王后都是暗淡无光的。地上的君王喜欢强求命令国民的崇拜，约翰看见的宝座表明给我们只有神配得世人的崇拜，神不需要强求命令我们的崇拜。但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所有被造之物所有的都不能够站立，都自然的因为敬畏而俯伏跪拜在神的宝座前面。所以呢，神的宝座是代表神圣洁配的荣耀配的崇拜的荣耀。你看那地上的尊王地上的暴君呢、啊，都是自以为专大，就都是你要跟踪我包约啊，包孽还没有孽还没有不是包孽对吗？谢谢，我要很清楚，我要很紧张的，一定要说得准的。 地上的君王有好多是暴虐，有好多是专政的，有时候还有一两个义君，有仁义的义君。但是神的圣洁意思就是说，无论地上的君王那么多仁义，都比不上神的圣洁。还有神的宝座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神永恒的荣耀。地上人间的君主暴君一来就去了，过去2000年有多少个暴君一来，来来往往，来来去去，唯独神的主权永远长存。这个多么大的肯定，在第一个世纪的信徒肯定，无论他们身处的世界多么失控，无论教会受多么大的压力，神的主权管制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颂赞归于神。崇拜就是因为神的主权管制所有，不单只主管控制所有的政权。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全能管制人类所有的历史，这就是第五章的信息。宝座的意象之后，约翰看见一个书卷，刚才第五章我们读过的，我们留意第一到第五节怎么样形容这一个书卷。约翰看见什么？第一到第五节，第一，首先在坐在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神坐在宝座，他的右手，在神的右手有这个书卷。第二，那个书卷里面呢，都写满了字的，前后左右都写满的。第三个形容，这个书卷有七个印封住的。第四个形容，有大能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问，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谁，你看呢，第二节，谁配展开这个书卷呢？谁能够有权揭开这七个印？那有谁有权配的开启明书卷写的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能够展开这个七个印。换句话说呢，就是说除非找到一个人有权柄的打开这个七个印，不然的话呢，书卷里面所写的永远不能够开解的。对约翰来说，这个是太伤感了，他太相信了。你看第四节他怎么样回应呢？天使说没有人有权能够打开。约翰第四章他就大哭，那更好的翻译呢，就是约翰不停的哭泣，因为书卷里面的隐秘永远不能够解开的。一直到第五节，第五节告诉我们有一个长老对他说，有一个人有权能打开。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大卫的根，他能够有权解开，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可以展开那书卷，可以解开那七个印。那就是约翰所看见的。但是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啊？带给我们现在21世纪的信徒有什么安慰，有什么肯定啊？首先我们又解释这个书卷呢，约翰看见那个书卷呢，就是代表人世间的历史，人世间所有的事迹，人世间所有将来要发生的事，过去2000年来已经发生的事，今天正在发生的事，还有前面将要发生的事，从约翰的时代起开始发生的一切事。你还记得第四章第一节吗？天使对他说啊，一向开始的，此后我观看见到天上的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将以后的事指示你。所以约翰呢，又给天使看见将来发生的事，就是写在书卷里面的事情，就是代表约翰时代到现在到永远耶稣再来之前的时代所有的历史要发生的事迹，也是我们过去所有要发生的，今天正在发生的，将来还要发生的。那么这本历史书在什么地方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书这个书卷呢，在坐在宝座上的右手。谁坐在宝座上啊？神坐在宝座上。换句话说，这本书卷是上帝写的，神所写的，神已经写成人世间所有的事迹，过去、今天、未来所有的事迹，神已经写定。人类的历史不是随机偶遇的，相反呢，历史每一件事迹都有神的目的，都有神的计划，都按照神的旨意，都按照神的计划智慧，按照神完美完全的主权已经写定的。任何人对你说宇宙万物的演进都是偶遇，都是偶然偶遇，这一句话是侮辱上帝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人说世界上宇宙万物所有的演进都是偶遇啊，是侮辱神的旨意，侮辱神的目的，侮辱神的全能。基督徒不应该说 good luck， 你有没有对人说 good luck 的？我祝你好运，基督徒不应该说 good luck 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没有运气的，没有偶遇的，人世间没有好运，没有厄运的，没有运，一个运都没有的。人类的历史每一个事迹都是神的主权写定的，命定的。还有你看这个书卷呢，两边前后都已经写满了，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因为古代的书卷呢，只写一面的，不会两面都写的。两面都写是什么意思呢？两面都写的意思就是说，再没有其他空间可以加写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已经被神完全的写满了，写成了，写完了，不会增加，不会减少的，不会再有还没有写完啊，要更加写上去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会花心多变的，神不会随时转变主意的，神不会好像我们随时代换时装的。神对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前路已经命定写好，神也不会按照我们的行动而行，也不是我们做什么神才做什么，也不是我们不做什么神就不做什么。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的主权所写的，我们以为人的历史是伟大的伟人写，不是圣经的教导。人类的历史完全是唯独神的主权写人类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将来的历史，都完全已经在神的计划目的旨意之下写完写成的。所以基督徒不怕人世间好像失控，基督徒不怕人生的事迹那个衰运的， 因为人类所有的历史事迹都已经按照神的旨意计划写定命定，就算我们又面对有什么危难，就算我们又面对有什么迫害，甚至于死亡，就算我们的失败，都是按住神已经写定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书转在神的手中，神写的两边前后都写满了，肯定的对我们说，人类的历史，人间的遭遇啊，不是偶遇，不是乱改的。还有呢，书卷是封住的，封密的，地底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展。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见开印呢、的意思就是启动历史，开动人类的历史的事迹，开动启动人间的给人类历史做定义的意思，开印的意思。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为什么做，怎么样做，谁在何时何日在什么地方做个什么事情，很小很小的细节的故事。所以呢，大部分的学生不喜欢读历史的。你喜欢读历史吗？我晓得 Evans 喜欢。大部分的学生不喜欢的，大部分的学生历史成绩很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没有人关注历史，因为他们说读历史有什么用啊，赚不到钱的。你憎恨读历史吗？除了 Edmund 之外，历史不是无有无用的小事，历史是关乎到意义，历史是关乎到我从哪儿来，我要往哪里走，我最后的目的终点是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历史的意思。历史是关乎到历史自然向这个方向走，那么我今天怎么样活在今时今日当中。人好喜欢这样讲，不信神的，不明白圣经的，常常这样说，历史是循环性的，走穿的，循环性的。人只像一个老鼠，一个白老鼠，在一个笼里面拼命的走，拼命不停的走，有没有走向什么地方的？他走十个小时都是同一点，同一个地方打圈的，没有方向的走。人说人生就是这样，人只会走圈子，重复又重复过去的失败。有一个美国的哲学家叫 Santayana， 他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一个人不从历史学习的，他注定重复过去的失败。这个 Santayana 那个美国的哲学家他说啊， Those who refuse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一个人不能够记得清楚过去的，是注定他会重复过去的失败。那这句话呢，看来呀、表面上呢好像很有意重深长的意思，其实是很悲观的，其实不是圣经的观点的。因为人总是不会从历史学习的，你说人会不会从历史的失败学功课？没有学到的。人总是不记得历史，不停地重复过去的失败的，那个是多么绝望没有意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呢，悲观的世界观呢，给我们一个感觉，刚才我说的好像那个实验室里面的白老鼠在圈子里面拼命地走，毫无目的意义的这样走，打圈的走，不知道走向什么方向。 这就是循环性的世界历史观。人类历史事迹只不过是打圈那种，毫无意义，毫无目的，还没有意思的循环打转，不知道向什么方向走。基督徒不要被这些话欺骗，历史不是循环的，历史是直线的，有目的的，有终点的，向前走的。人类的历史不是循环，而是直线的。直线的意思就是不是打转没有方向，而是直线的走上肯定命定的目标目的。开启七印的意思就是徐步的，一步一步，人类的历史，人类的事迹继续不断的走向历史的终点，从约翰的时代走到我们今时今日的时代，一直走，走向神命定的终点。那个时候是圣经里面的历史观、世界观。有人有权配的，有资格开启这七个印，给历史意义，知道过去、今天、将来所有历史的隐秘。有一个人有权，有一个人有资格配的展开人类的历史，就是那个数据。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历史都没有终点的。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历史就没有意义了。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不是任何人，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权柄。但是有一个人，因为没有人控制历史的话，我们是在这悲惨的时代当中呢。谁有这一个权柄呢？那二十四个长老之中呢，有一个对约翰肯定，犹大支派的狮子，还有大卫的根。那犹大支派的狮子是指谁呀？主耶稣基督。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弥赛亚救主的名号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使徒约翰之前2000年呢，已经提到弥赛亚，有权开展数转的弥赛亚。雅各祝福他十二个儿子，轮到犹大的时候啊，雅各对犹大这样说，创世纪四十九章，他说：犹大，你是个小狮子，寡必不离犹大，将必离他两脚之间，就是主权的意思了，永远的天国的权柄的意思了，是在犹大的脚两脚之间。这就是预言基督耶稣是唯一配的展开七印的。还有长老也对约翰说啊，他是大卫的根。那大卫的根是指谁呀？大卫的根也是指耶稣基督。根就是主宰的意思。大卫在诗篇曾经说，我的主，主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同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代子孙，但是大卫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宰，所以主耶和华对大卫说，你的后代，你的主宰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根，大卫的根。所以长老对大卫肯定呢，有一个人，大卫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有权启开展开 这一个七个印，有权执行神在人类历史的计划，有权启动人类历史的事迹。约翰就期待要看这个狮子了，但是有没有看见一个狮子啊？启示录第五章有没有看见一个狮子啊？没有看见一个狮子，相反看见一个什么？看见那是羊羔啊！你看他怎么样形容第六节到十四节，怎么样形容这一个羊羔？第一，他是被杀的，被杀的羔羊；第二，他是在神的宝座前的；第三，这个羔羊是在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之间的；第四个形容，他有七角、七眼，我还有其他的形容。你看第五个形容，在七节，他从坐在宝座上的手中拿起来那个书卷。第六，这第八节了，他受四个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的敬拜，二十四个长老手拿着琴，还盛满香的火炉。那第七个形容在九节了，这个羔羊接受歌颂，说你配拿书卷解开其印。第八个是形容这个羔羊啊接受更多的歌颂，你看第十二节，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跟无数的天使向被杀的羊羔说，你配得权柄、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还有一个第九个形容，第十三节，不单只受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的崇拜，不单只受无数的天使的崇拜。你看十三节，地上地上天上地上地下所有被造的都颂赞羊羔，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给坐宝座上的羊羔，直到永永远远。那羊羔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啊？那不能不难，很容易给我们看见，这个羊羔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就是约翰所预算要看见的狮子。但看见的不是狮子，而是一个羔羊。你看约翰失望吗？他以为天使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期待看见一个很雄伟的狮子，他没有看见一个很凶猛的狮子，他只看见一个小小的羊羔，而且这个被杀的羊羔，他失望吗？他在哭泣吗？他没有失望，他没有哭泣。为什么呢？因为羔羊有七个角，圣经的文字啊，角就是代表全能的、权威的意思啊。七个角就是形容这个羊羔啊，是完全绝对的有全能，没有敌人能够抵抗到他的全能。他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一个得胜者。神就是这个奇妙，神用软弱的来彰显他伟大的全能，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常见的悖论之一。有什么东西比一个羊羔更软弱？羔羊很小的，小孩子最喜欢的，有什么比一个被杀的羔羊更软弱？神这是用被杀的羔羊，软弱的来彰显他的全能。所以大多数的犹太人呢，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因为犹太人说羔羊有什么全能成就啊？一个被杀的羔羊，一个软弱的一个小动物，有什么全能成就啊？被杀的弥赛亚有什么全能成就啊？钉在十字架上的 受咒诅的有什么船能成就啊？他自己都不能够自救，怎么样子怎么可以说要成就一个民族？他自己都不能够成就，怎么能够说他能够成就世界所有的人呢？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悖论，神用软弱来彰显他的全能。在神宝座之前站立的一头羊羔，医治被杀的羊羔，软弱中最软弱的，神对他说，你上来，你上来站在宝座前面，我的权柄我授予给你，我的荣耀我授予给你，我的主权我授予给你。你看呢，这个羔羊不单只有赤脚，表明代表他完全绝对的全能，他还有什么呢？七个眼睛，他有七眼。那约翰解释说，这是神的七灵，这个很难解释啊。圣灵有多少个？圣灵只有一个嘛，怎么也有七个灵啊？你看约翰说他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是代表圣灵奉羔羊的差遣往普天下去。七个数目在启示录总是形容完全的、完美的、完整的。单一神的圣灵往普天下去，完成的、完美的执行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七灵的意思。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在地上、在人间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在人间、地上的工作，首先是给世人看见自己的罪过。我们一个人认罪悔改是谁的功劳啊？不是我们自己谦卑啊，是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过。所以圣灵在人间第一件的工作就是给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过。还有圣灵在人间的工作是将耶稣基督表露到世人面前看见，将撒旦蒙蔽人心这个黑暗驱散，那个也是圣灵在人间的工作，重生的、重新的、赐生命、赐灵命，死亡的人从灵命死亡到哪一个地步醒过来、复活过来，也是圣灵的工作。给人得救的信心也是圣灵的工作，领人归主也是圣灵的工作，赐给信徒恩赐，侍奉教会、侍奉神，也是圣灵的工作。洁净神的圣名，洁净神的子民，也是圣灵的工作。给灵力给神的圣名子民，好让信徒能够用圣洁的圣命荣耀圣父圣子，也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圣灵完全的、完美的、完整的在人间运行他的灵力工作。七灵奉差派到人间，这是圣灵被差派到人间，完整、完美、完全的执行神完美的旨意。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教导，三位一体的信念，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全能的羔羊耶稣基督差派圣灵到人间，完整的、完全成神完美、圣父完美的目的。羔羊不单指全能差派圣灵，你看第八节，羔羊更接受圣徒的祈祷祷告。约翰解释，那个盛满香的金炉就是代表圣灵的祷告。谁是圣徒啊？凡归属于神的子民都是圣徒。 新约圣经里面，凡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凡信主的都是圣徒。约翰启示录里面，受信的人是圣徒，你跟我也是在神面前所认为圣徒。凡信主归主的人，就是蒙神分别为圣，为神而活的人，就是圣徒。我们的祷告不需要透过神父才能够得到神的面前，所有归主的人，所有信徒，我们的祷告就像香炉的香一样的，一直送到神的面前的，达到神的羔羊，神的心中耳中的。所以不单只有七角七眼七灵，神还给羔羊权柄接受赎罪。你看呢，神给羔羊接受赎罪，就是神向天地万物宣告，我的儿子，我的羔羊，现在领受权柄，启动历史的时机，我命定的时机，是我的儿子，我的羔羊耶稣展开的，开动的。所以第七节我们看见这个羔羊前来了，从坐在宝座的右手里面拿起这个书卷，拿起了书卷，万传递的万物都开口颂赞。那么我们现在看见明白了书卷羔羊意象的解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羔羊有权展开书卷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有权展开七印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其他没有任何人能够做的，使基督耶稣配的荣耀特权去解开这个七印啊？他做了什么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做的，给耶稣基督这个权柄这个资格启动人类的历史啊？很简单的一个字， The cross， 十字架。很简单的十字架，十字架给基督独一无二没有人其他人相比的特权荣耀全能。留意被杀这一个字，一次又一次的，第六节第九节第九节第十二节形容耶稣是被杀的。基督不单只是一个羔羊，基督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被钉死，怎么能够给他这个特权呢？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什么能使到他配的这个荣耀特权呢？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两件事。第一，基督成为历史的得胜者， The victor of history，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历史的得胜者。第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 history's redeemer， 历史的救赎者。神创造人类之前呢，撒旦已经与神征战的，人类有历史之前呢，撒旦已经背叛神的主权。人类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已经完全的写定人类的历史，但是自从撒旦背叛神，撒旦就不断的进行敢行动改写神已经写定的历史。撒旦引诱亚当夏娃，就是他背叛神与神征战的一个行动。人类堕落，这是撒旦改写 神历史的一个行动。人类堕落了，撒旦以为他胜过神了，撒旦以为人类永远不会逃脱罪的后果，他以为得胜了，他以为他永永远远的从神的手中夺取了神创造中最高的荣耀。你看神创造万物最高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你跟我，就是人类，神创造的人。撒旦令亚当夏娃堕落了，犯罪了，他以为他胜过神了，他以为他永永远远的从神的手中最荣耀的创造夺取了。撒旦以为胜利在他手中，撒旦从来没有预算过神的爱、神的怜悯会怎么样高深广阔，他从来没有预算过神的爱会爱我们，甚至于到他独一无二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献出来做赎罪祭，满足神的公义，满足神的圣洁。撒旦从来没有预算过，撒旦以为他可以永远的抗拒神，撒旦以为他可以永远的挑战神的权柄主权，撒旦以为人堕落胜利在他手中，永远在他手中。撒旦以为神怎么样会爱人爱到这个程度，爱到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谁呀？为你，为我，为人，我们有什么价值啊？但是撒旦算错了，基督甘心情愿的顺服受死，就是战胜撒旦的胜利。十字架就是神向撒旦宣告，没有一样是你能够从我手中夺取的，你我没有能力夺取我创造中最珍贵的。神对撒旦在十字架上说，你没有能力夺取我的宝座，你没有能力夺取我的荣耀，你没有能力夺取我的主权。十字架是神向撒旦宣告，你的灭亡是永远肯定的。神对撒旦说，你现在只不过是水死挣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使他成为历史的得胜者，所以他有独一无二的权柄资格开动开启七个亿，启动历史，直走向历史的终点。还有，不单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得胜者，他也是救赎者。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可以读一读吧，我们有时间。第九到第十节，请大家一起，他们唱着新歌说，曾用他的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神，使我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做转王权。你看呢，曾经用基督耶稣被杀羔羊的血用来干什么呢？买呀、啊，买了我们回来归给上帝的。基督受死流的血就是买救赎的价钱，将人从万族万国万民万方当中买回来付出的代价。买回来有什么目的啊？侍奉神，敬拜神，做圣洁的祭司。你看呢，为我们在神的国度跟和祭司里面呢、啊，使我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成为神的祭司， 侍奉神的意思，效忠神的意思，做新天新地神的国的国民。十字架就是救赎完成的时刻，十字架就是神救赎工作完成的时刻。历史不是人手写的，历史是神的手所写的。历史不是记在人类事迹的故事，不是记在人的故事，乃是记在神救赎的故事。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神救赎的历史，因为人一堕落，神的救赎计划就启动的。人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了，神就在同一章里面，第三章里面开动预言他的救赎者的来临，基督耶稣的来临。创世纪之后，人类历史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走向十字架，使得之后每一件历史的事迹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历史的终结。历史的得胜者，历史的救赎者将要再来登上他应得的王位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得胜，因为他救赎，唯有他能够启动展开七个印，将人类的历史走向最后的终结。基督耶稣被杀了羊羔，配得永远的权柄，揭开七印，启动历史。你看人世间没有任何权势，无论怎么样暴虐，无论怎么样邪恶，能将我们从神的爱隔绝。人世间没有任何强暴的政权能够使我们神珍贵的圣名与他的爱与他的保护隔绝，因为我们是神所拥有的，天父所拥有的，因为我们是圣子耶稣所救赎的，因为我们是圣灵所定居的。人世间没有任何的事迹，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我们明天还没有知道未知的，无论令你令我那么担忧恐惧，能够将我们与神的恩典隔绝，因为我们是神天父所拥有的，因为我们是圣子耶稣所救赎的，因为我们是圣灵所定居的。在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活在一个很压力很严厉的世界当中，他们四周围好像失控的，神在什么地方啊？神看不见的。所以启示录的信息是给第一世纪的，在恐惧当中的，在迷惑当中的教会宣讲。今天21世纪我们面对的迷惑，我们面对的恐慌跟第一世纪一样，我们以为天地万物失控了，没有王管了。你记得两个月前呢，我说广东人说谋王文，没有皇帝管了。启示录的信息是什么？有被杀的羔羊，他拿起书卷来了，历史在他手中，历史的进展是他管制的，所以我们安稳在这一个时代当中，因为我们肯定的天父拥有我们，主耶稣救赎了我们，圣灵定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安稳在你手中，因为你已经用最高的代价 将我们救赎归属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得胜，永远的得胜邪恶的撒旦。他现在只不过是活在你借给他的时间当中，我们肯定安稳在你手中。前面有任何未知的事情，我们不慌不恐惧，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